其实这个题目呢应该是这样写的， What is the chief end of the man? The chief end of man， 中文翻译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那 the chief end of man 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字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是从这个卫斯敏尼斯特 Westminster 的信仰问答的第一个问题来的。好，那我们开始以前做一个祷告。天父啊，我们向你圣灵来祈求，我们求你跟我们说话，我们缺乏的你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求你来更正，愿你的话语被解开的时候发出亮光，使我们更能够从心灵来敬拜你。愿主你得到一切的荣耀，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在几个星期前，我们在我们的活动里面跟一些年轻人在吃饭啊，那我们就玩一个游戏。那有一个游戏呢，我们就说每一个人问一个问题啊，结果其中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孩子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他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人活着为什么？那这个问题抛出来以后，就很多人的讨论。那他就自己来解释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他说他实在想不出来我为什么要留在美国，我留在美国的目的是什么？那我如果不留在美国，我回到国内去，我回国的目的又是什么？到底人活着干什么？怎么那么无聊？怎么那么没有意义？好像找不到答案。所以另外一个人就回答了，另外一个小孩说，我现在的人生目的就是要多赚点钱，让我的生活可以过好一点，可以买个房子。然后第三个人就回答了另外一个答案，他说我现在觉得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每一天每一个事情都有很多的学习，二十几岁的人他有很多的学习，他说每一个学习就是成长，成长就是我的目的。所以他们就在想到底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群二十几岁的人他在思考这个问题。当这些问题在思考完以后，我就来问我自己说，那到底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大概在我们坐在里面大概就是差不多四十几岁哈，或五十几岁的人哈，所以我们比他们多活了十几二十年。我不知道到现在你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答案跟他们有多少不一样哈。所以这个问题刺激了我们现在来思考，就是说到底我们人活着 The chief end of man， 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那这个问题我刚刚讲了，它是这个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它那个问题哈，信仰问答的第一个问题哈。那我现在不讲它的答案啊，我请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一起来思想，到底我们活着，从上帝的心意里面，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所以第一段圣经呢，我请大家来看的呢，哟，怎么不 work？ 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我请大家呢，我不请大家读很多，但这一段比较重要，我请大家一起读一下好不好？请。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以先，也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他造的，就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个是牧师在前几个礼拜前他在讲哥罗西书的时候，我在下面听。那么这段圣经当他出来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震撼。我看到什么东西呢？我看到说这位主他是谁？他是万有，万有都是他靠他造的，万有都是为他造的。那么万有是谁呢？他就是万有，他拥有一切，他是万有。你是一个基督徒，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是不是相信他是万有？我想你会接受哈，因为这是圣经上所说的，耶稣拥有万有。可是当我坐在下面的时候，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开始想我自己。我也请大家来想想我们自己，我想到我自己是一个人， 我可能可以活到70岁，我或者活到80岁，如果比较不好一点，我可能60几岁哈。但是我一个70岁，我一个80岁的人，我想到说我自己这个人，我在这一生当中，我能做多少事情？我做不了多少事情。我想到我一个70岁、80岁的人，对一个万有的主，我站在他面前，一个70岁、80岁做不了什么事，相对于一个充满万有的这位主，我有什么价值？我当时坐在下面，我就在想，主啊，我在你面前，我有什么价值？我也请大家想一想哈，我这样一个人，对一个拥有万有的主，我有什么价值？我后来在想的时候，我说没有价值。我有什么价值？我实在没有价值。如果从客观的意义来讲，我用一个比喻来讲一个比较确定的哈，让大家有点感受。那我太太是做茶税的啊，她不会跟我讲她茶税的细节，但是有一次她跟我讲，她说她查到的有钱人真是有钱，有钱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说，许多人我们赚的钱在他们看来，就好像几分钱一样，几 cent 哈。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到说，那个几 cent 是什么概念？所以我就想到我在家里面，如果我地上看到了一个 cent， 我就把它捡起来，那我会放哪里？我会把它珍藏起来。我问你们，你们收到一 cent 的时候，你们会放到哪里去？啊，有的人会存起来，有人就随便丢一下，对不对？一 cent 对我们的感觉，一 cent 在我们眼睛里面就没有分量，就随便丢了。那我就想到说，我们这样一个生命，我们这样一个价值，在这样一个拥有万有的主面前，我们有没有一 cent 的价值？我后来在想说，那样一 cent 的价值可能都没有。所以说实在话，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仔细想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圣经上这样的描述，在以赛亚书这样描述，他说，看啊，万民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海岛，好像极为……哎，我换个眼镜看不见，对不起。黎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英文看得比较清楚，他说 ：“Before him, all nations are nothing; they are regarded by him as worthless.” And less than nothing. 如果按照人表面上的价值，人在神的面前事实上是 less than nothing.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看我的表面价值，我跟神万有的主面前，我事实上一无所有。不管你有多能干，不管你在教会能做多少事，事实上你在万有的主面前，你是一无所有。但是圣经上是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是这么没有价值？不是哈，圣经上不是这么说的。圣经上说什么呢？我们在我们看到圣经上怎么说以前，我们来这里做一个总结哈，大家来思想一下。主是一位万有的主，他拥有万有，我是一个短暂的人，而我这个短暂无用的人，在一个拥有万有的主面前，我对他有什么价值？我请大家来思考啊，你对他有什么价值？如果从表面的意义来讲，我们说没有价值。但是呢，你看到圣经却不是这么说。圣经说什么呢？在创世纪里面，他说，神看到人的时候，人是说，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所以我们人在他眼里面乃是有他形象的人，所以他赋予了我们价值，他看我们是按照他形象做的，所以我们有价值， 我们的价值在他看来是宝贵的，因为他赋予我们价值。他不止这么说，他说什么呢？他说，他讲到雅各，他说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看我们表面的价值，我们是没有价值，但是在神的眼里面我们有价值，我们的价值是上帝赋予我们的价值。好，我请大家想想，回到那个一角钱哈，这个一角钱你拿到的时候，可能你口袋放一放，可能在车子里面随便丢，可是你到了那个风景区的时候，有一种机器哈，它可以把钱这样一压，压完以后出来什么？一个纪念品，对不对哈？那个一角钱原来是没有价值的，当你被你这样一压以后，它变成纪念品。那个纪念品怎么样？有没有价值？哎，有价值哈。所以这个价值就不从表面的价值来看，而是说这个价值被赋予了价值。所以我们今天看我们的人，我们这个人如果说在一个很客观的角度来讲，我们是没有价值的。但是我们的价值在哪里被找到呢？我们的价值在神所赋予我们的价值里面，我们找到了价值。否则我们的存在其实是没有价值。我不知道大家听懂了我逻辑没有哈？因为下午很容易睡着哈，特别这种要思考的时候呢，可能大家会转哈，但是你听懂我讲的，按照表面上我们是没有价值，但是我们会有价值是因为耶稣基督啊，因为神赋予了我们价值。你要问说真是这样吗？真是这样吗？那我说是。为什么呢？你想想这位拥有万有的主，面对我这样一个完全渺小的人，他怎么样来面对我们呢？他说我爱你爱到一个地步，我让我的儿子拥有万有的主在十字架上为你一个完全没有价值的人就来死了，我就告诉你说我看你有价值，我就告诉你说我爱你，我爱你爱到一个地步，我拥有万有来为你死。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价值？我问你，你有没有价值？你的价值在哪里？你的价值在神主动给了你价值，神主动来爱了你，使你变成有价值。所以当你想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个敬畏的心。因为说实在，我们没什么，就算你很会布道像 Billy Graham 一样，你在神面前也没有什么。所以我请大家想一个问题哈，你今天得救了，我得救了什么了不起的？你说我做了一个决定，我选择来信耶稣。你选择信耶稣很了不起吗？其实圣经上讲了这句话，好，我请大家来念啊，一起请。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所手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扶持，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所以事实上上帝不缺你一个人来他面前说，哎呀我信主了，我有多了不起。如果上帝不是愿意赋予你价值，上帝不是愿意告诉你说你有价值，然后我愿意来为你死，你的存在没有意义，我的存在没有意义。所以我们了解到一件事情，我今天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我今天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完全是上帝主动的恩典，完全是上帝在我身上所显现的爱。若不是如此，我这个人活在这世界上没有价值，我就是忙忙碌碌七八十年过去，我要是不在耶稣基督的价值里面，我找不到我自己，我找不到价值。所以我做了一个总结哈，是这样写的，他说我原本是没有价值的，但是神赋予了我价值，他看我有价值，他赋予了我价值，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证实了 我这个人在他眼里面真有价值，因为他用一个万有的主来为我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来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显明。我可以看到这完全是神的主动，我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完全神的恩典。那人能做什么？人活在这世界上当做什么？当你明白这个的时候，在我心里面我就产生一个敬畏的心，我说主啊，我是谁竟蒙你这样的来对待我，我就产生一个敬畏的心在神面前。接下来我就来想到一个人啊，这个人呢叫做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里面，当他思考这位神，在敬拜这位神的时候，他写出了这样一句话出来，我请大家一起来念，因为我希望他能够印到你的心里面。好，来，请我们一起来读。请主，你是伟大的，你应受一切赞美，你有无上的能力，无限的智慧。人受造物中渺小的一份子，愿意颂赞你。这样一个短暂的人会死，因为他身上带着罪恶，他这个有限的生命显现出你不喜悦人的骄傲。但人造造物中渺小的一份子，愿意颂赞你，是因鼓动他乐于颂赞你，因为你造了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如果不安息在你里面，便永远不会安宁。那最后一句话中文读得不太清楚，如果你能读英文可能读得清楚一点。他说 For thou hast made us for thyself, and restless is our heart until it comes to rest in thee. 他说我们这个人原来是被你造的，造的是为谁呢？是为你自己的。我们的心是没有办法得到安息，除非我们安息在里面。这个奥古斯丁他看见了一个事情，就像我刚刚描述的，他看见了这位神是一个伟大、大有能力、无上智慧的这位神，而他自己是谁呢？他是一个受造物中极渺小的一份子，而这渺小的一份子，他又感觉到自己的有限，因为自己会死，自己里面有罪。他讲到说，这个宇宙是上帝所充满的，万有都是你充满的，可是一个充满万有的主怎么能住到我一个这样的罪人的心里面呢？因为圣经上讲说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呢，他竟然住到我们心里面。他说怎么可能我这样一个污秽而短暂的人可以让你这样充满万有的神住到我的心里面？他心里面发出极大的赞叹，他说我活着若不敬拜你，我活着若不敬拜你，我心里怎么能够有安息，怎么能够有安宁？因为他心里面看见了上帝的伟大，他爱我们，为我们死。他说我心里面，你造我们就是为我们能够来回应你，若我不回应你，我怎么里面有安息？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当你想到你自己是这么微小，上帝是这么大，他为什么要爱你？他用他耶稣基督的爱在十字架上为你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爱是有何等的长阔高深？他对你证明了他对你的爱。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要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再往深思想一点。思想什么呢？思想说那个安息跟那个敬拜。很多时候我们想安息跟敬拜，敬拜是很形式化的，敬拜好像今天我们站在这个里面唱诗歌是敬拜，安息好像我心里面很平安叫安息。但是我在这里，我要从这里再深入的去想一想我们的生活，什么叫做在敬拜里面，什么说我们在他里面有安息。我给大家来思想一件事情，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这世界上都不顺利了哈，很少跟我，没有一个人，大概没有一个人会跟我讲他凡事都顺利，大概每一个人都多多少遇到一些事情。那我知道像我最近，我每个一个礼拜七天每天都要开会，我本来以为今天早上不用开会了，没有想到我十一点还开会。我昨天以为我只要开一个会，没有想到我昨天还开两个会。我这样一开开了一个月哈，但我们当中还有人比我更辛苦哈。那在这么一个忙碌，在这个压力下面， 在工作上也可能不顺利，可能在生活上、身体上都有不顺利。你说我的安息在哪里？你说我的安息在哪里？但是我就告诉你说，从奥古斯丁的这种感叹里面，让我看到一件事情，哈，这是我自己得到的安息，我跟你分享。当我思想到说，这位这么伟大的神，可以为我这样一个微小的人来舍弃他的儿子的时候，我知道一件事情，我知道一件事情是我在他心目中是非常的宝贵，我在他心目中极为重要。如果我在他心目中极为重要，发生我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经过他的许可。如果发生在我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他许可的，而且是在他保护里面的，虽然我可能遇到极大的困难，但是我心里面可以有安息。我不知道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啊，我不是说我会凡事顺利，但是我却有一个把握，我这个把握说他这么爱我，爱到一个地步用他儿子来证实他爱我，我没有那样的把握相信说，若不是他允许，没有一件事情临到我。如果我有这样一个把握说，每一件事情临到我都经过了他的保守，我为什么我里面没有安息？我心里面可以有安息。这个安息会发生什么呢？发生在我对他完全的信靠，我对他完全的信任，那我才可以有这样的安息。所以奥古斯丁这句话他讲得很好，他说，当你造我们是为了敬拜你，当我真实的敬拜你，对你敬拜，认识你是神之后，我的心里面有安息。这个安息不只是在理智上的安息，而是在我每天生活遇到的每一件事情上，我可以说我里面有安息。所以我请大家来读这段圣经，请。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的父不允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弟兄姐妹，你信靠这位神的话，他告诉你他爱你。我再提示，他用他儿子万有为你死爱你。他说，告诉你说，你的事情若不是上帝允许，没有一件事要临到你身上，所以你可以有安息。这个是我们的安息，这是奥古斯丁所讲的，我们被造是为了敬拜他，我们敬拜他，只有在他敬拜的里面，我找到了我的安息。如果今天我要走我自己的路，我不要在上帝的系统里面，我不要在上帝给我的价值里面，我找不到这个安息。好，所以保罗说一句话，哎，这个也很宝贵，我请大家念，请。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使与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我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姐妹，当我再次看到这个时候，我说赞美主，他为我们死了，那样的爱显明了，没有事情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不是你的生病，不是你的患难，不是你的痛苦。保罗在他生活里面有遇到许多的困难，他有他的刺在他身上拿不去，但是他相信一件事情，他说没有一件事情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他的爱深深的显现告诉你了。这就是做一个基督徒的安息，这就是做一个基督徒的价值。你的价值是上帝所赋予你的价值。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说，主啊， 我在你面前降服，我在你面前降服，因为我世上我一无所有，若不是你爱我，我真的一无所有。所以弟兄姐妹，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当你来敬拜这位神，撒玛利亚的妇人来到耶稣面前谈敬拜，那耶稣跟他讲，你要敬拜的时候用什么方式敬拜？对，大家都睡着了，心灵跟诚实敬拜。好，那么 NIV 的圣经它是怎么翻译的？叫什么？ Spirit 跟 Truth， 心灵跟真理。那今天你拿到这里的时候，你要想什么叫真理，什么叫心灵。那个真理就是说，你当你思考过，你的理性里面你思想到说，我今天这个人站在上帝的面前，我在心里面我产生一个敬畏的心，说主啊，你爱我是这样的大，甚至爱我在十字架上死，以至于我这个心灵里面，我这个理性里面，在你面前完全的降服，这叫在真理里面的敬拜，因为你从心灵里面来降服他了。然后我从心灵里面我回应说，主啊，你真是那位主，我愿意来敬拜你。这个我看来叫做心灵跟诚实的敬拜，是你真正在理性上在神面前你降服，你的心灵里面在神面前降服，然后你产生一个敬畏的心，然后你唱出那个诗歌的时候，那叫敬拜。不是只是那个诗歌在敬拜，是你的心灵的降服在敬拜。你降服了没有，弟兄姐妹？你在主面前你降服了没有？你在面前称他是主，你在他面前敬畏他为你的爱没有？这个是叫心灵诚实的敬拜。你的灵里面，你的理性里面，有没有承认这位主在你心目中的地位？这是圣经上让我们看见的，这个是奥古斯丁他在忏悔录当中他所看见的那位伟大的主跟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在里面心灵诚实的敬拜。接着我们要想，其实在圣经里面他让我看到一件事情，神事实上没有强迫你来敬拜他。所以奥古斯丁用了一句话，他说是你鼓励他，鼓动他，那个第三节使他乐于来敬拜你。神鼓励你，激励你，让你看到他的伟大，使你愿意敬拜他，可是他没有强迫你。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说，神给人有自由的意志，你可以选择我要不要在基督里。今天有很多人，他虽然听过上帝的伟大，但是他选择我不要在基督里，我不要基督赋予我的价值，我要走我自己的路，那是可以。那你就在这个世界上走你所选择的路，你漂漂泊泊七十几年之后你就去了，你没有价值。人的价值要回到基督里。同样的，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你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说我愿意信耶稣，但是我信了耶稣，我也可以继续不在耶稣基督的系统里面，不要他给我的价值里面。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当你看整本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以色列人是上帝所拣选的。我欢迎大家来上以赛亚书，待会下课我们昨日崇拜完以后来上以赛亚书，我们讲这些内容。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神看他们为宝贵，神赋予他们价值，可是以色列人选择，虽然你选了我，但是我要走自己的路。当以色列人走自己路的时候有什么结局？如果你看以色列的历史，你看见他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每一个国家看到以色列人就想杀他们。这个是让我们看到一幅景象，乃是说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怎么样选择我这一生的意义。如果你看到的时候，你会说我愿意选择耶稣基督跟神所赋予我的价值里面，以至于我走一条路。好，所以犹大叔说得很好， 犹大书说我们应该如此，怎么样呢？来，一起读一下，请。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保罗常常讲一个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这个话反复的出现，他就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保持自己在神的爱里面，我们要活在神所赋予我们这些人的价值里面，我们这样就变得有价值，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价值。好，那我继续呢，来思考哈。看来我眼睛不好，我的讲稿已经看不见了，我只能凭着我记得的讲了，因为眼睛已经看不见了。那我继续要下面想一个问题，那到底我活着干什么？我们刚刚讲了一件事情哈，我活着的时候，我刚刚看到说神赋予我价值，神造我们就是要来回应他，那回应的本身就是一个敬拜的过程。那我就想到另外一段圣经，耶稣说的，好，来我们来看，这是耶稣教我们的门徒的祷告嘛，哈，大家都很熟，我请大家用背的哈，背第一节来，请。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是耶稣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祷告。他祷告第一句话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是什么？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一个，我这个人要尊神怎么样为圣，所以这是敬拜。这神设立我们在这地上要做的事情就是来敬拜，但是他说，他不是说你愿我尊你的名为圣，他说愿谁尊你的名为圣？人。人是谁？除了我以外还有别人，对不对？所以这叫宣教，这叫传福音。宣教是什么？我们在基督里的人看到了这极大的恩典，但是别人有没有看见？还没看见。所以我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也许那时候张涛还没有信主以前，我愿张涛来尊主的名为圣，所以我就要把福音传给他。我传给他，因为我经历到这个好处，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愿他来尊主的名为圣。所以宣教是什么？宣教就在这里，就是耶稣基督的祷告里面让我们看见说，我们来尊主的名为圣，愿其他人也来尊主的名为圣，这叫福音，这叫宣教。那所以我们也反省一件事情，传福音不是说我带了一个人，他愿意信主，我带到教会，他受了洗，完了，没完。他这里讲的一件事情是说，福音是做到什么地步呢？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也就是说，我带来传福音，他信主的人，他真的来到上帝面前，在神面前来降服，说：“主，你是主，我愿意来敬拜你。”那叫福音完成了，不是说我今天带人在教会里面，他受洗了就完成了，没有完成。完成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你看到说，上帝的旨意啊，他的心意是人要来敬拜神。包括福音也是带人来敬拜神，看到了吗？哈，所以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牧师叫 John Piper， John Piper 啊，很多福音派的信仰比较会去网上去看这些内容的，你会认识到 John Piper。John Piper 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 ：“Mission exists because worship does not。”他说为什么宣教会存在呢？因为人还没有真正来敬拜神。 Worship is ultimate， 敬拜是最重要的， not mission， because God is ultimate， 因为神是最高的，我们要来敬拜神，不是人。所以福音的工作带人是要来敬拜神，不是那个福音的人有什么了不起。他说 and countless missions of the redeemed，他说那些被得救的人将来有一天来到上帝的宝座前来敬拜他，就是在天上新天新地的时候， Mission no more。 为什么？ 已经没有得做了。那所有被带领信主的人就来到神面前做一件事，什么事？敬拜。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 Mission is ultimate, God is ultimate。Mission 的目的是带人来到上帝面前敬拜。所以你活着做什么？人活着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我这个人可以来回应上帝的爱，来敬拜神。那样一个敬拜不只是一种口头上的敬拜，而是一种真正在生活里面的每一件细节，真正在神面前的降服，这叫敬拜。这是 John Piper 所写的。所以我就要来公布答案哈。Westminster 的信仰问答的第一个问题 What is the chief end of man? 他的答案我把它翻成中文是这样写的，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是人活着在 Westminster 的这个信仰问答的第一条，就是说我为什么活着呢？人为什么活着呢？我活着的目的就是要来荣耀神，而且我要在他里面快乐直到永远。因为神要我们的生活不是一个苦哈哈的生活，神要我们的生活是有个喜乐的生活。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里面，他讲，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哈，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他要我们得一个更丰盛的生命，除了更丰盛的生命以外，我们要用我们的生活来荣耀神。这个是让他让我们看见的一幅图画，就是我们今天活着是在荣耀神。但是很多人会想，荣耀神好像我要限制我自己，享受生命好像跟荣耀神是两个背道而驰的事情。所以呢，另外一个人哈，这个人叫 Jonathan Edwards， 有没有人知道 Jonathan Edwards 是谁？爱德华兹，就是美国属灵大复兴里面的领袖哈。那他的著作很多，但这句话是一个他非常经典的话，那我请大家一起念哈，免得你睡着。来，请。 God's purpose for my life was that I have a passion for God's glory, that I have a passion for my joy in the glory, and that these two are one passion. Jonathan Edwards 他说，我这么活着的人，我活着干什么呢？我活着的目的就是我里面有一个热切的希望，我这个人可以来荣耀神，因为我在荣耀神的当中我得到满足。那我不但在这里面荣耀神，我还可以很喜乐的来荣耀神，以至于我每天的生活我可以看见我做的有意义，我又有快乐。这是让我们看见说人活着一个很大的目的。好，我不要讲很多的理论，我来讲实际的运用。我来讲说，如果像我这样一个人，这句话对我有什么意义？好，我就告诉你说，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过去的一个月可能每天都在开会，从星期一到星期天我都在开会。那你在这开会的里面，你说哎呀厌烦，我可以厌烦哈，我可以很多的 bitterness 啊。但是如果我相信，我相信说上帝让这些事情临到我是他的美意，是他允许的，我不知道他要做成什么事，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件事情如果他不允许不会临到我。所以当我在做每一件事情，我说主啊，我做这件事我为了要 enjoy， 我希望我做这件事能够荣耀你，我做这件事不是为了别人做，而是说我为你做。所以我当我在做事的时候，我带着这样一个要荣耀神的心我在做，而且我想到说哇，这件事情是上帝可以让我做的，所以我在里面我就欢喜快乐的做，我 enjoy。 虽然我知道我可能做了以后有人批评我，有人会怎么样，我说没关系，因为我相信上帝爱我，所以我愿意这样做，我 enjoy。 那我就觉得这个像这样 Jonathan Edwards 所讲的，我不只是在我的生活里面可以荣耀神，我也可以在里面 enjoy。 我的 enjoy 不是说我很轻松，我的 enjoy 是因为我信靠了这位神，而我里面产生一种喜乐在他里面。那这样的一个运用不只是在像工作里面，这样的运用可以在许多的地方。 我就想到旧约有一个人哈，有一个人他事实上是蛮辛苦的人，叫约瑟。那你记得他约瑟的他的成长，他的兄弟把他卖到埃及去，然后他被关在地牢里面关了很多年。那么对约瑟来讲，他可以是一个非常 bitter， 非常的苦毒，觉得说我被欺骗，我被背叛，我被关在地牢里面，因为我根本不是我的错，为什么这个事情要临到我？可是约瑟他没有这样的心，约瑟在他那个地牢里面，他还是在发挥他的作用。当他被赋予宰相的角色的时候，他也没有记仇，他在各样的事情上，他在荣耀神，他在各样事情上，他 enjoy 他的 life。 最后啊，我们想到一件事情，雅各死了以后，大家还记得他的兄弟就很害怕约瑟，为什么？他以前害过他，对不对？然后约瑟又是宰相，没有爸爸保护了，那么约瑟如果要做什么，他们就惨了。那约瑟怎么做呢？来，我们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请。他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你看到约瑟这样的一个人，虽然他苦，他在一个挺苦的里面，但他的确的看到说，每一件事情他看到上帝的作为。他好像让我看到一幅图画，就是那个人生的目的不是说一切顺利，而是说人生的目的可以用我这样一个人的生命让上帝可以得到荣耀，而我在这个荣耀他的过程当中，我满心的喜悦在我过每一天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人生目的。所以我鼓励大家去思想，到底上帝对你的 calling 是什么，对你的呼召是什么，什么是你用你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每一天可以让他得到荣耀的。而你不管顺利不顺利，你可以 enjoy 在它里面。为什么你可以享受这样丰盛的生命呢？因为你知道你原来是渺小，原来是虚无，但他爱你，他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他告诉你说，我爱你，我怎么爱你？我愿意用万有的这位神的儿子为你这个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人来死，让你知道我爱你。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从心灵里面降服在他面前说，主，你是我的主，我愿意来敬拜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是口舌有限，但是天父，我们想到说我们的渺小与你的伟大，而你竟然爱我，你竟然选召我，你竟然用你无限的万有的神的儿子替我来死，来告诉我说我有多宝贵，为此我在你面前来降服敬拜你，称你为主，称你为神，称你是我一生得以敬拜的这位主。我也知道说，主，若不是你许可，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临到我，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使你的爱与我们隔绝，所以我就乐意在我每天的生活里面来敬拜你，来享受每一天你所给我的日子，因为每一个日子都是美好的日子，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可以赞美的，让我的心满有喜乐过每天的生活，愿你的名得到荣耀。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